姐姐讲故事，仔仔女女听后快懂事，大家快啲嚟听故事啦！
欢迎各位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听众朋友收听姐姐讲故事，我系安琴姐姐，大家好啊！同大家分享一个响清朝嘅奇闻趣事。话说响福州福建有一个姓林嘅术士，佢个家境唔错噶，但系佢为人贪心又小气，只要有便宜可占，无论大小佢都唔会放过噶。就好似佢见到村头嗰个田地边有块空地，他就自费买了几个大木桶放在地下，提供给经过的人方便。他不是真的那么好心的，他是有目的的。他自己呢就每天去看看这些木桶装得满不满，如果满的话，他就立刻带去附近的农家那里当作肥料这样卖的了。一桶可以卖到几十个铜钱的。看看这些一般人认为的厌恶性工作和赚到的钱是微不足道的，但是他都不会放过。由此可见他的为人。林老先生到了70岁的时候，他的家境已经相当不错了，但是他每日依然一早就拎着个送篮去市集，无论他是买鱼买肉买菜买酱油，他都要斤斤计较讲价的。这一日林老先生去到市集一家油店里面，好像平时一样放低个樽，叫伙计帮他装满，他自己就去买餸，买完餸回来拿。他的樽看落就似半斤装的，但是其实他改装过的，是可以装到8.5斤的。店主曾经用秤称过他的实际重量，但是这位林老先生一点都不在意，照样是这样做。这一日店主见到林老先生又来买油了，于是他就跟个伙计讲了，
每次买油都占我们的便宜，今次我想教训他一下。
过了无奈，林老先生又回来拿油了。店主一见到他就跟他讲了，
哎呀，林老先生真是不好意思了，咁啱我个伙计啱啱出咗去，呢度有2樽油，一时间我都唔知边樽油系你嘅，你自己认领啦，但系千祈唔好攞错啊。
林老先生望见台上边有一樽油比自己嗰个樽大咗1毫啊，而且里面嗰啲油装到非常之满啊，满到就嚟写出嚟。于是佢就伸手去攞个大号樽啊，就讲
呢个系我樽油。
讲完之后佢就走啦，翻到屋企将樽油倒入个锅里边，但系一倒出嚟嗰啲油得好少噶咋。佢发现原来呢个油樽系特厚噶，尤其是佢个底。真是奇厚无比啊，比他的樽装少了好多油啊。他知道油店的老板整蛊他啊。更加不幸的就是冇几耐，这件事还成为他的街坊的笑话添。经过这次教训，他还是不改他自己贪小便宜的心态啊。有一日下午，他突然间听见门口好吵啊。于是他就走出去看看究竟发生什么事啦。见到两个人在门口，一个上了年纪的，一个就年轻一点的。他们两个在那里揸住张纸啊。林老先生就走过去看看发生什么事啦。年长那个人就跟他讲了，
你评评理咯，我头先在地下执到张银票。哎，这个僆仔啊，他说要跟我平分，天下间哪有这种道理的， 边个执到就系边个噶啦。
嗰、那个年青人亦都唔服输啊，佢讲：
边讲？明明系我先弯低腰去执噶嘛，只不过你力气大过我，俾你先抢咗佢。希望老人家你可以帮我主持公道。
吓，呢个时候年长嘅将手里边嘅银票递过去俾林先生睇啊。林老先生睇下，哎呀，居然系一张面额1000文钱嘅银票啊！1000文钱、哦，真系唔系一个小数目啊！吓，呢个时候呢两个人呢就讲啦，佢哋系一个大字都唔识一个嘅粗人，希望林先生可以帮佢哋睇下银票上面到底写住几多钱啊！佢一听到呢两个人大字都唔识个、哦，于是佢就讲啦：
你两位唔好争啦，呢张银票上边写住系400文钱，而且发行呢张银票嘅银庄距离呢度好远噶，不如咁样啦，老夫为人为到底，不如咁啦，我先垫出400文钱出嚟，你每人攞200文钱。咁样又唔使你哋跑嚟跑去，你哋话点啊？如果你听我嘅，就咁样做啦；如果你哋唔听嘅，老夫亦都唔会管呢个烂摊子。
佢哋两个对望一下，觉得林老先生讲得都几有道理、哦，佢哋两个都点头同意啊。于是林老先生就转身入屋里边，攞咗400文钱出嚟啦。每人俾佢哋200文钱，佢哋两个都千多万谢，攞住啲钱开开心心就走咗啦。林老先生一翻入屋，闩埋门，哇，开心到不得了啊！佢觉得自己真系太聪明啦，几句说话就赚咗600文钱。佢即刻叫佢个仔过嚟。即刻去成嗰间银行兑现银票啊！过咗好耐，佢个仔面青青，喘晒气咁样翻屋企啊！一入到屋企，佢就讲啦：
我哋太危险啦，又简直太幸运啦！我差啲翻唔到嚟啦，前庄个老板睇见呢张银票，就立即拍台叫人拉我。佢话呢张银票系假嘅，要将我送官。好彩当时我有个朋友同佢个掌柜解释，我先至可以脱身翻到嚟。
听到个仔咁样讲、哦，真系成个人都呆晒啊！原来头先嗰两个系个骗子嚟噶，设个局等佢上当受骗，成世人都觉得自己好精明噶，冇谂过最后都系俾人哋呃咗。呢口气点样可以啃得落啊？佢觉得好丑又好愤恨啊！故事讲到呢度，大家会唔会觉得真系大快人心啊？这个成日占人哋便宜的林老先生终于得到惩罚了，真是大快人心啊。一般善良的人都希望坏人会得到惩罚。不知大家有没有想过，在故事里面那个林老先生是坏人之外，还有没有其他坏人呢？其实啊，那个邮店的老板还有街头那两个骗子，他们做的事都是不道德的。邮店的老板虽然不满意林老先生占他便宜，但是他用口底的樽来给少些油顾客，也都是欺骗顾客。而那两个骗子也都是做着非法的勾当，伤天害理。在老天爷和阎王爷的功过簿上面，这三方面都是在做着坏事，只是程度的轻重。 所以他们将来都会走不掉老天爷和阎罗王的审判的。所以做人千祈不要心存歪念去计算其他人，心术不正始终都是害回自己的。故事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啦，下一节回来和大家分享另外一个故事啊。
姐姐讲故事，仔仔女女听后快懂事，大家快点来听故事啦。
欢迎各位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回来第二节的姐姐讲故事。现在和大家分享的故事就是出自于名为网，人算千万解在定数。人的一生，他的生老病死，这些都是有定数的。这个是修炼界普遍的认识，有些修炼有数的人，或者是先天带有这种功能的人，就可以洞察存在向另外空间的信息，亦都会了解到一个人的将来和过去。就好像李洪志大师在转法轮这样讲，大意是讲我们不是讲物质不灭的吗？在一个特定的空间里面，人做完这个事情，例如好像人一挥手做什么事情都是物质存在的，做什么事情都会留下一个影像和信息向另外空间里面，它是不灭的，永远会存在在那里。有功能的人一看到就知道过去存在的景象了，就知道了。向回昌解疑一书里面记载了有关唐朝曲思明的一个故事。曲思明可以知道未发生的事的，所以就采取一种乐天知命的处事态度，生活过得无忧无虑。又这样看来，他可能也都是一个修炼有素的人。在古代有很多人都接受修炼这个概念的，所以有这种功能的人也都不少的。现在就和大家分享一个发生在唐朝元宗年间关于吏部的一个小官员的传奇故事。
喂，你看下今年吏部选拔官员的肥缺位又出来了。按照惯例，我们每个官府都有一个名额，可以推荐自己人填补原来这个空缺的。今次你有没有想着找你的亲戚啊？
怎会轮得到我啊？尚书大人身边咁多红人，一早就递咗纸啦。大家为咗呢个位真系争到口崩额裂，连平时最倾得埋嘅兄弟都反目成仇。不过讲时讲啦，你睇下嗰边呢？
哦，你讲曲思明啊？
哎哟，成个吏部人人都去尚书大人的门口排队送礼，赖惯系只有佢曲思明两年几了，一次都未为过自己的亲戚争取过，每日净系识得坐响度抄公文，好似呢个世界的名利同佢完全冇关系咁样。你话佢系咪傻啊？
你可能知道自己冇背景，就懒得白费心机啊！
呢位曲思明当时只不过是吏部的一个非常微不足道的官吏，地位低微，但是他这种不争不抢的古怪行为，终于引起当时手握朝廷官员升迁大权的吏部尚书赵东熙的留意。赵东熙讲：
曲思明， 判官问你，你入职吏部已有两年几了，是不是啊？
曲思明就回答了，
回禀尚书大人，是。哦，按照朝廷惯例，每年选拔官员，每个官府都可以推荐一个名额。
曲思明回答完之后就离开了。赵东熙觉得好奇怪啊，点解曲思明唔打蛇随棍上，推荐自己或者推荐其他人？关于选拔官员嘅事，一句都冇讲过就走咗啦。又一日，佢又召曲思明嚟，对佢讲：
控住本官今日响朝廷嘅权势。这个城里面三千几个在长安等候安排的选行，只要本官的毛笔轻轻一挥，就能够令到一个人由赤贫变成大富，由流落街头变成享受荣华，就能够令到一个人由赤贫变成大富，由流落街头变成享受荣华富贵。每个人的温饱、富贵、荣辱，全凭本官手里边呢支笔。每个人都对本官吹之若鹜，唯独你一粒声都冇讲过，到底系乜嘢原因？
响属下睇嚟，人嘅生死其实系由命运主宰嘅，而富贵就系由天意决定嘅。官职应该来的时候自然就会来，官职没来的时候亦都无需要不开心。大人的笔只不过是天意借助的工具来的，这长安城里面三千选客，一官一名，边个能做官，边个会落选，都是由命运决定的，只是借助尚书大人你的笔写他落来。属下知道自己属下运气还未亨通，所以不敢拿这些小事来打扰大人。
赵东熙就说了，
如果好像你这样说，你真是一个贤人，你能不能够知道自己的祸福呢？
贤人两个字在下实在不敢当，不过如果大人真是想知道，属下为什么一直没有请求，是因为思明历练应该在大人尚书大人你的手下面批一个官职给我。
哦哦，历练这样你明年会做什么官呢？
曲思明摇摇头就讲了，
这件事属下现在突然间想不起来啊。
赵东熙觉得好奇怪啊，就讲啦：
啱啱你就话自己知道，而家又话自己唔记得，点解会咁嘅呢？
曲思明就讲啦：
上面会写住属下来年几月几日被大人推荐嘅官职，同埋嗰个时候攞到几多俸禄。写好之后再请尚书大人一起封存，等到明年今日大人就知道是真亦或是假的了。
赵东熙听完曲思明这样讲之后，他心想，
曲思明你太过狂妄荒诞了，好，本官就看看你玩什么把戏。
跟着他就跟曲思明讲了，
好，如果你写的字条到时候不靓的话，本官就会治你的一个狂妄荒诞欺瞒上官的罪。
曲思明当场就写好字条接起来，赵东升就亲自监督，将字条塞向办公室墙壁的砖缝里面，然后再用封条和泥呢封住墙的表面。赵东熙口里面就没说什么，但是他心里面就想着这个曲思明简直是狂妄，太过荒诞了。 我明年批官俾其他人，我都唔批俾你，睇下你点样收场。日子一日一日咁样过咗去，转眼就到第二年啦。赵东熙几乎完全唔记得呢一场咁荒诞嘅事，直到突然间有一日，皇上去温泉啦，有一件意想不到嘅大事发生咗啦。呢一日，太监揸住圣旨嚟到呢度宣读啊，究竟有咩大事发生呢？连皇上都要落圣旨、哦，下一节翻嚟我哋继续听埋落去。
姐姐讲故事，仔仔女女听后快懂事，大家快啲嚟听故事啦！
欢迎各位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翻返嚟第三节的姐姐讲故事。而家讲紧人算千万，皆在定数。上一节就讲到有大事发生咗啊，连皇上都要落圣旨、哦，究竟系咩嘢大事？而家我哋继续听埋落去啊。
圣旨到，
赵东熙即刻整下衣衫就讲啦：
臣吏部尚书赵东熙接旨。
奉天承运，皇帝诏曰：朕日前驾行温泉，忽然见到一只白鹿化作祥云飞天而去，此乃大唐国运抢胜的吉兆，为此表彰呢项神迹，朕决定改会昌县为赵应县，即令下达吏部令，即时批注嗰度嘅官员派人前往赵庆元上任。因此，
赵东熙入边叩头入边讲：
臣领旨，万岁万万岁。
接完圣旨之后，赵东熙响度自言自语啊：
白鹿飞天，改名为赵应县，那个县同长安一万年都不会相同，根本都没人想过皇上突然间改名，还要派人立即去上任添。啊，等等，曲思明啊，曲思明啊，曲思明，你去年咪讲过你命中注定在本官手上得到官职的。赵应县这个名是今日皇上刚刚改的，全天下没人预先知道。本官现在马上就将你的名登记到那个县那里去做官。本官要看下你去年写的字条，是不是真是算到今日先出现的原名？李云叫曲思明来。
属下参见尚书大人。
曲思明，你还记不记得去年你同本官讲过什么啊？今日皇上去温泉，见到白鹿飞天，就将那个原名改成为赵应。现在本官已经亲手将你的名字登记到那里去做官了，今日发生的事情难道是预先知道吗？
属下多谢尚书大人，不过大人心里面既然有疑惑，请尚书大人将墙里面的字条拿出来亲自验证一下，看看去年留下的字条就知道了。
好，人来测墙。
封存的字条终于拿了出来了，赵东熙打开一看，简直不敢相信啊！上面写着：来年某月日，皇上到温泉，改其县为赵应， 蒙住受奇观，仲有所批核嘅俸禄，完全一模一样啊！呢、这个故事被记录响唐代嘅古籍《会昌解石》里面。听完呢个故事，唔知大家对命运呢两个字有冇一个全新嘅体会呢？俗语讲人算不如天算，与其每日费尽心思争名夺利，不如好似曲思明一样，多一份淡定，多一份豁达乐天之明，反而生活得更加逍遥自在，无忧无虑。故事就同大家分享到呢度啦，跟住同大家分享下龙嘅故事。讲起龙，唔知大家响脑里边浮现嘅系乜嘢画面呢？响天上腾云驾雾嘅神兽，亦或只系响神话故事里边嘅虚构动物呢？我就响政见网嗰度睇过一篇文章，叫做《董父幻龙》，作者系陆敏，觉得非常之有趣啊，就将佢改编成故事同大家分享。里边大概是这样写的，龙在另外空间真是有这一种这样的生物的，龙是有能量的、哦、当然龙也都有不同的种类能力和层次高低的分别，甚至于有些是善龙也有恶龙的、哦、在中华传统文化里面，向好早嘅时候，我相信应该系黄金时代嘅时候啦。嗰阵时系神人共处嘅时候，嗰阵时有好多修道嘅人，佢哋或者掌握一啲法术，咁识得去点样养龙噶。向以前嚟讲，呢啲唔算得系乜嘢神迹啊，因为嗰阵时咧系神人共处嘅时代嘛。神同人时时都可以沟通到嘅，何况同呢啲龙另外空间嘅生物养佢哋呢？向嗰阵时咁多养龙里边嘅人，董父可以讲话系开创者或者系代表人物啦。而且向好多古籍里边亦都有记载嘅、哦，董父系生活响舜帝时期。向《新唐书宰相世列表》里面记载，董父是皇帝的后裔，向《路史后记》《九州要记》《春秋少公二十九年左传》里面都有记载，董父很喜欢龙的。事不言迟，交代完之后呢，就跟大家分享故事了。向舜帝当政的时候，天下间经常有奇珍异兽出现的，有一日有人竟然捉了几条龙、哦、他送入皇宫献给舜帝，舜帝好开心、啊、但是这几条神兽大家都觉得好头痛啊，这几条龙到底吃什么的呢？怎样照顾他呢？文武百官里面没有一个人知道啊。好彩在皇帝的后裔里面有一个叫做董父的年轻人，这个董父真是一点都不简单、啊、他能文能武，传闻他还懂得腾云驾雾。他最特别的地方呢，从小到大都非常喜欢龙的，他同时他也都摸索了一套怎样跟龙沟通的方法，怎样养他们。舜帝一听到即刻落旨，将这个养龙大责任交给董父。不过龙不是这么简单的，龙是一种非常之圣洁的神兽，普通的水他们不会喝，也都不会住在那里。为了帮这几条龙找个舒服的屋企，董父就孭着行李走遍天涯海角去找靓的水源。功夫不负有心人，有一日董父去到一个地方叫做凤凰湾和峨眉山岭之间的地方，他放眼望过去，哇，前面出现一条足足40华里长的巨大金泉，那里的水质清澈见底，看起来就好像一块大镜一样， 环境非常之清幽。东富开心到不得了啊！佢大叫：
好地方，真系好地方！呢度嘅清泉流淌，真系灵气逼人，绝对系养龙嘅好地方啊！
呢个地方就系今日山西闻起一带嘅白水滩，响古时候就叫做董泽湖。董富就系咁样向呢度安顿落嚟啦，开始佢养龙嘅生涯。因为佢将龙咧养得非常之好啊，舜帝亦都龙颜大悦，非常之开心啊，直接就将白水滩呢一带封咗俾董富，封佢为幻龙氏，建立咗董富之国。呢、这个董富究竟有几叻呢？在董泽湖里面，他养了黄龙、青龙、白龙、乌龙同埋各式各种嘅龙都有。平时呢啲龙呢睇落就威风凛凛啊，但係喺董富嘅面前竟然变得好似牛马一样咁温顺啊。董富对于呢啲龙真係了如指掌啊。如果遇到天旱嘅时候，董富就会拍下老龙嘅背脊同佢讲：
老朋友，老朋友，准备出发啦，去帮老百姓行云布雨。记住啊，今日落五寸雨，千祈唔好落多，亦都唔好落少啊。
诶，讲嚟亦都好奇怪喎，呢啲龙真係听得明白董父嘅说话，叫佢落五寸雨，佢唔敢落四寸九。到咗夏天，董父又叫佢哋乖乖地喺个湖里边玩好啦，千祈唔好出去兴风作浪。因为董父养龙养得咁好，慢慢佢就越嚟越出名啦，名气就越嚟越大，好快就传到去首都蒲坂嗰度。舜帝就觉得
咁样嘅人才用嚟养龙晒啲，
于是就落一道圣旨，请董父入朝廷做宰相啊，帮手治理天下。收到圣旨嘅董父心里边有啲矛盾啊，佢同屋企人讲：
唉，做官点会好似喺屋企咁养龙咁逍遥自在啊？但系皇命难违，既然皇上信任我，我唯有尽力而为啦。不过我啲宝贝龙每日仲需要照顾，咁样点做好呢？
董父会点做呢？我哋下一节翻嚟继续听埋落去啊！
姐姐讲故事，仔仔女女听后快懂事，大家快啲嚟听故事啦！
欢迎各位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翻返嚟最后一节的姐姐讲故事。上一节呢就讲到皇上要召董父入朝廷做官啊，究竟董父会点拣呢？会拣留响董泽湖照顾佢啲宝贝龙啊，亦或入朝廷做官呢？我哋而家继续听埋落去。一个普通人肯定顾得呢头唔顾得嗰头噶啦，但系董父系一个奇人啊！佢每日朝头早就运用佢个道法腾空驾雾去到朝廷嗰度处理国家大事，到咗黄昏嘅时候，佢又踩住祥云准时翻翻到董泽湖嗰度喂龙啊！就系咁样，董父开始做两份工啦，一边他将天下治理得路不拾遗，夜不闭户，老百姓安居乐业。另外一边呢，他就将湖里面那些龙照顾得肥肥白白，非常之温顺啊。就是这样，几十年过去了，岁月不饶人，董父渐渐已经老了，满头白发，他的体力亦都没以前那么好了。每日咁两边走，对于佢嚟讲真系有啲吃力噶。 于是他就在上朝的时候向舜帝请辞了。董父说，
皇上，老臣年事已高，实在没能力再兼顾朝政了，恳请皇上另选贤能，准许老臣告老还乡，回去董泽湖安享晚年。
舜帝真是不舍得这位这么好的宰相啊，一再挽留，董父没办法了，就唯有行前一步跪在地下说了，
皇上，你看看老臣老到连牙都就来甩晒了。
跟着就骂大口，皇上行近一看，真是啊，老宰相的牙都剩下没几只，知道他真是老了，心痛之余都唯有答应了。不过就算要选新宰相，舜帝依然不给董父立即离开首都啊。他说，
老宰相啊，年轻人办事始终都不够稳重，朝廷如果遇到难题的话，姑还是随时想向你请教，请你留在京城多陪姑一段时间啊。
又过了一段日子，有一年秋天突然间暴雨成灾，浸了很多农田啊。但是到了第二年的春天，连续几个月啊，一滴雨都没落过，地下干裂，老百姓苦不堪言。董父在京城看到这个情况，他心想，
天象这么反常，一定是董泽湖那边出了事了。
于是他立即去找舜帝。董父说，
皇上，现在天下大旱又水浸，老臣怀疑是董泽湖那些农因为没有人管教他，所以搞成这样，请皇上准许老臣立即回去白水滩平息灾难。
舜帝知道牵涉到天灾和神农有关系的，没办法再挽留他了。于是他就亲自带领着文武百官送董父出皇城，拉住董父的手，含住眼泪同他说再见了。一离开了京城，董父好心急啊，日夜兼程赶路，回去董泽湖。来到湖边一看，果然不出他所料啊，因为他长期不在度，湖里边的老农年纪已经大了，懒得用，而那些新生出来的农子农孙没人教他，在个湖里边兴风作浪，乱咁嚟啊！结果搞到外面行云暴雨的规律大乱，连累到天下的老百姓。见到咁嘅情形，董父冇办法啦，唯有日日夜夜喺嗰度教嗰啲农孙农子啦，同时又叫佢啲仔啊、孙仔啊，全部去晒湖边，亲自教佢哋点样养龙，点样同龙沟通，驯服龙嘅秘诀。董父讲：
记住啦，龙系有灵性噶，要用心去同佢哋沟通，用规矩去引导佢哋，一啲都唔可以马虎噶。
喺董父嘅悉心教导之下，冇几耐呢班顽皮嘅龙子龙孙再次变得贴贴服服，好快天上边嘅乌云就散咗啦。和风细雨，全国又恢复风调雨顺的日子了。舜帝在京城听到消息，知道老宰相成功平息了龙的动乱，非常之感动啊。他决定亲自去一趟董泽湖，慰劳这个大功臣啊。那日舜帝御驾浩浩荡荡出发了。跟着一起去的还有文武百官和将军士兵。真是威风凛凛啊！御驾首先去到董府，董府的仔啊、孙啊，全部都出来跪在门口接驾。舜帝落了车之后，左望右望，但是见不到老宰相，就问啊：
老宰相现在在哪啊？为什么不见他出来迎驾的？
董府的孙就恭恭敬敬地回答了：
启禀皇上，爷爷为了教那些龙仔，已经好几日冇翻嚟屋企瞓觉啦， 佢一直向湖嗰度。
舜帝听完之后非常之感动啊，即刻落命令，直接去董泽湖嗰度。向呢个时候，董泽湖嗰边风和日丽，但系当舜帝嘅车队去到董泽湖边嘅时候，平静嘅水面突然间波涛汹涌啊！原来向湖里边有一条修行极高嘅金龙，佢离远啊就见到人间嘅皇帝嚟啦。佢望下身边嘅董父，然之后就同董父讲啦：
老宰相啊，你睇人间嘅皇帝嚟啦，我哋嘅仔孙已经长大啦，佢哋自己识得承担，自己应该做自己嘅事。你同我仲留低响凡间做乜嘢呢？不如今日就跟住我一齐上天去享仙福。
董父听完之后微微一笑，就向呢个时候，一条巨型嘅金龙向湖底破水而出，金龙孭住董父慢慢升上天上边啦。嗰条金龙摆动佢巨型嘅龙尾。身上的金色鳞片向太阳照射之下，射出万道耀眼的金光，整个天空都被染成金色了。它向天上边盘旋，向这个时候大家找不到的董父，正正就是坐在金龙背脊上边。董父向天上边，向着地上面的舜帝微笑，拱手作揖，大声告别。
皇上，老臣走了，愿陛下保重，天下太平。
就是这样，舜帝和文武百官目送董父骑着龙向光天化日之下白日飞升，上天成为神仙了。从此之后，董父幻龙这个故事就成为中华神传文化里面的一段流传千古的美丽传奇。听完董父幻龙这个故事，不知大家觉得怎样呢？古人对天地对生命的理解和我们现在现代人是完全不一样啊。那阵时的人对于上天神佛心存敬畏，所以就给他们有特殊的能力。今日个故事就同大家分享到呢度啦，下个星期请大家同样时间继续收听姐姐讲故事，拜拜。